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试试看，我们先用诚实的心来读神的话，请主耶稣基督一起来读，一起来读。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有差遣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主耶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因为日期啊，对不起，有重复。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但愿从那喜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根据圣经，等一下你们可以在这个投影片上一起来读，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是很遵守时间的，因为单上写的11:30，所以绝对不会超过11:30的时间。今天的信息在上一讲，就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讲过，所以在这上头只要念一下就可以了。若是你们愿意一起来念，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主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就见证我们已经蒙神所爱，曾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宝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也就是说，我们能与主耶稣基督同有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神圣尊贵的职分，在世为主而活，替主而活，是主而活。所以我们基督徒今代世上就要有三种活的态度。第一个，我们是为主活，不再为自己活。第二个呢，是替主来活。第三个呢，是主在我们身上活。现在让我们再次来温习这三节开宗明义的经文，好使我们真正得到温故而知新的乐趣，更能造就我们真成为这个时代有意义的基督徒。好，下面呢，我常常说，我所以很仔细的把讲 讲稿写出来，有的时候我就愿意你们读了，不必我重复的讲。请注意，这里所说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讲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我们是否有些了解？了解什么呢？了解圣经的启示，当然都是神从神而来。那么这卷启示录呢，又有何不同呢？答案就在下两句。哪两句？就是神赐给他，叫他讲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唯有启示录特别讲这句话，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他这个启示录的内容指示他的众仆人。那就是说，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特别赐给他的，要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而不只是少数的仆人。诚如圣经其他65卷，一共66卷，65卷也都是父神赐给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类来遵行和管理的吗？好，现在要请读，读什么呢？在罗马书第11章33节到36节，哥罗西书第1章16节到19节，你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你就了解神的启示，神为什么写这个圣经，神让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请。圣赞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然后哥罗西书继续讲，请我们一起再读。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助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万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底下说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就是在就接着启示录的话语就迎过来，所以凡自己所见证都见证出来，念着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有遵守其中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尤其是在启示录第1章第2节到第3节的记载，请注意这句话，约翰便将神的道，神的道和主耶稣基督的见证，神的道和主耶稣基督见证，还有一个，约翰说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和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圣经包括三部分，第一个神的道，第二个主耶稣基督的见证，第三个就是约翰所说凡自己所看见的，尤其是启示录，尤其是启示录。启示录就一幕一幕让这个使徒约翰亲自看见，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圣经的宝贵啊就在这里。然而因着今天所读的这些经文，看哪、啊、他到了第7节，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什么哀哭。你有没有怀疑，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怎样清楚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什么，因他什么，为什么我们呢？他来的时候他来了，驾云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在不在其内？感谢主，我们不在其内。所以圣经的启示让我们了解幕后的日子是如何。好，那么圣经说这话是吧，是真实的，而且使徒圣灵都说阿们。这句话感动了我，感动我什么呢？我本来已经讲完了第七节，应该从第二十讲讲起，应该讲第八节开始讲下去了，但是今天仍然停留在第七节上。为什么感动我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到有的时候不是这个耳朵进去这个耳朵就出来，我们要听到借助神的仆人们所讲的神的话，存记在我们心中，反复思想，让我们也因着神的话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得着警戒，让我们也常常想到神自己的话在我们身上。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每天要读经呢？我过去每天早晨读五篇诗篇，读一章圣经。我们的字句单上有定规读经，今天应该读哪里还记得吗？加拉太书第几章？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第二章，读过了没有？读过了没有？没有个人读过，我读过，我昨天就读了，因为我今天要讲到，所以我一定要读。我说如果我没读那就不对了，所以感谢主，我们要读读神的话。前两周你们还记得是谁讲到？是我们牧师慈祥牧师，9月2号9月9号，本来9号上个主日是应该我读的，因为慈祥有他的特别的使命啊，所以呢就换换，说第三个主今天我来讲。他讲什么？他讲四个，已经讲过四个题目，对不对？记得不记得？前三个我们不说吧，第四个怎么说？人生四大作三，对不对？这四，感谢主。只是这座山是什么山呢？是一个要饶恕、赶逐怒气和苦毒。换句话说，这座山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是怒气和苦毒的山。用什么态度呢？用我们内心的饶恕来赶逐它。这座山必须如此做。他引用谁呢？他引用约瑟，这个我们都熟啊。引用约瑟，的确约瑟，约瑟曾经在埃及救护养育曾出卖过他的十个哥哥，除掉摩拉弟弟比亚明以外，十个哥哥出卖他，而他自己到了埃及以后受过苦，受过苦以后十几年，受了十几年的苦。后来感谢主神怎么样提升他，后来作为法老王的什么法老王的宰相。当他做宰相的时候，地上有7年的荒年， 所以呢，雅各就叫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取什么涤粮。从这个开始，不但几年涤粮，大概第二年吃完，第三年不到，第四年就再次要去涤粮。约瑟那个时候承认他的十个哥哥啊，结果他们养他们，歌山地，歌山地是个丰富的地，但是那个时候也是荒原啊。结果要还有五年，还有五年，他们去了，去了以后，他约瑟养他们养到几年呢？养到老雅各147岁，因为老雅各到这个法老王面前的时候，他是130岁。请问养他们多少年呢？养他们17年。十七年，老雅各怎么样？去世了。去世以后，这些哥哥们怎么办？我把它记下来，你们念念就了解了啊。好，请你们试试看来，有怎么念？好，我这里写是写了。好，请从这里开始啊。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请一起来念，就说什么？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你看他们就仍然十七年了，仍然存这个心。换句话说，约瑟白白养保护他们，养育他们十七年，白养他们，仍然什么？仍然对约瑟什么什么态度？好的态度，坏的态度，猜忌的态度，不相信约瑟。所以当雅各去世，这十个哥哥啊，平亚明不在里的十个哥哥到他面前来讲什么呢？他们就打发什么人去见约瑟，说什么？一起来，一起读，请。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甚至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什么哭了。好，再念下去。他的哥哥们又来夫妇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就记载在创世纪第50章15节到21节的这个经文里头。有个问题，请问我们读了圣经了，约瑟为什么哭了呢？你们的想法怎么样？约瑟听了他的哥哥们这样讲，他哭了，约瑟为什么哭？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反应啊，应该有响应。讲讲看，你讲出一个理由来，约瑟为什么哭了呢？因为什么？哥哥们什么？不相信。不相信谁？不相信约瑟是真正的饶恕他，是看在老父亲的什么面上。请问若是约瑟真是如此，该哭对不对？看在老父亲的面上，现在父亲什么 死了，你这些人该死的人，我现在报复你，也应该的，对不对？但是又是没有，又是哭了，因为他所爱的什么哥哥们不仍然不谅解他，对他们那么好，到后来还怀疑他要报复。请问这件事情若临到你我身上怎么样，哭不哭？难道我一定也会哭？好，下面上主日啊，这是前个主日我实际上不是讲这个老舍这个这座大山。上主日是特定为美国什么回归真神州，甚至于全世界众教会为美国回归真神祈祷，并统一举行主日崇拜。上个礼拜的主日崇拜不单单是我们，是整个美国，整个美国甚至其他国家也趁这个机会在那里成为美国回归真神这一周的时间，为美国什么祷告。我也想到这里真的需要祷告。像十一月啊，大选是几月？十一月啊，要选出谁来呀？那两个都不合适，要为美国祷告。一个总统同情同性恋，赞成同性结婚，另外一个呢不是基督教，摩门教，很热心的个摩门教徒。请问这两个来做美国的总统对美国怎么样？若是你是神喜欢吗？怎么办？不过我也听到一个消息，他说这个共和党的总统虽然他自己是摩门教，听说他选的副总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有用吗？但愿有用。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甚至全世界为这个事不知道多少基督徒为美国回归真神而哭，美国值得哭。你们现在看到世界的新闻什么，电视上你有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带头的是我们美国。求主怜悯我们，虽然我们居住在美国，正是我们要为美国赶快回归真神而哭，求主饶恕我们。因此我联想起本圣经最短的一节经文啊，我曾经问到一个圣经中经文很长啊，最长最短的一节经文只有四个字，哪里？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哪四个？耶稣哭了。好，一样，我们听了耶稣哭。耶稣为什么哭？读完这段经文，大致不必我再讲。好，读下去啊。好，第一，约翰福音，请读十一章十一节到四十六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终于听我的讲道啊！来，一起读，请。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玛利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 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他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父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然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了，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了，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怎么样？耶稣哭了。耶稣哭了，为什么哭？耶稣为什么哭？好，底下说，底下有一点解释。他说，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抱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看见的人都信了吗？为什么哭？耶稣为什么哭？一样，因为那些人什么不相信，不相信主耶稣是吧能叫死人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信主多年了，我们信不信？我们信不信我们的主能叫死人复活？你我不要以为现在活着，感谢主，按属灵的程序，你我因信主耶稣基督已经从什么罪恶之中，罪恶就叫我们死，死里什么复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什么？乃是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什么活着。我讲以上这段25节、26节，编了一个歌。这个歌呢，应该几十年前了。有没有人认识国语礼拜堂的吴勇长老？我想，小平会其他 还有人不会，认识的经济手，认识吴勇长老的没有，师母啊，那我们他们都认识。那个时候做这一次礼拜，他编这个歌，我到现在没有忘记。看到啊，我就把他这个词写出来了，你们看这个词啊，我唱给你们听。复活在我生命，也是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要活着，他要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必永不永不死。复活在我生命，也是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要活着，他要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什么不死，必永不永不死。信吗弟兄姊妹？信吗？就因为我们不信，谁哭了？耶稣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美国需要我们流泪痛哭，因为美国有很多人没有信。最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我心中，甚至叫我不安。据统计，今天的全世界算起来，全世界听说不错不错，已经有20%是基督徒。从前没有那么多，从前那么多，尤其是台湾啊，感谢主，日本信徒的很多，印度也很多，其他国家也很多，但统计起来有20%已经信主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主耶稣今天来，多少人要哭？今天全人口多少多少？几亿啊？或者少一点？有没有？有数是60亿，对不对？是不是60亿？全人口，全世界的人口，好，就算他60亿。请问，多少人要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什么哀哭。多少人哀哭？80%个60亿人要哭啊，要哭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亲友呢？你的父母呢？你自己呢？当主再来怎么样？所以我的结论也写在上头，念完啊，还不到11:30哈，试试看。来，今天真道的主题原本是启示录1:7，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诚。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愿便将神的道和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在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比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那、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少伦慈霞牧师所讲前面两次的信息内容，特别提及约瑟就哭了，与什么有关？是与美国回归真圣州所感动大家分享，所以特别查考圣经的词汇，发现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这个哭字，这个哭字一共有209节圣经，全部圣经提到哭字有209次。第一节在哪里呢？刚好第一节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1章16节。你们看它是记载谁？记载谁？记载夏甲和以斯玛利被逐出家门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底下圣经怎么说？这个夏甲说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既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方身怎么哭？大哭。第一次圣经第一次，第二次摸了一次，对吧？摸了一次，都摸了一次，很好，感谢主。好在圣经摸了一次，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神要擦去他们什么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什么过去了。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后，不再有哭号。圣经也很多很多哭啊，最大的哭是什么哭？就刚才讲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怎么哭？怎么哭？哀哭。我不知道，我读中学的时候，那抗战迁到乡下，我的校长朱一清，姓朱，儿子死了。那天晚上，我的师母，校长师母，就在他的寝室里，从晚上一直哭到天亮。你说杭州人很会哭，很会哭，但是儿子死了，从晚上哭到什么时候？哭到天亮。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若是主来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我们这些信的人没有什么好处，好处在乎我们现在因为信了，不在这个来的时候哀哭的群众，但是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还没有信主，趁着现在求主给我们爱心，为他们信主而哭，不是哀哭。我们是什么哭？求哭。我们求求主，哭给主啊，求你拯救他。主啊，求你用大能拯救他。若是因为我的缘故他不信，求你赦免我，拯救他。若是有什么事情拦住他不信，求主把这些拦住，为我们拿开，现在哭来得及。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包括是圣灵三位的真神，你的仆人不配，真不配。今天和我弟兄姊妹思想你的话， 你明明说看哪、啊、你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你的人都要看见他，但是底下一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来而大痛苦。主，我们现在就求求你，不要把这件事情临到在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家庭上、家族的身上。主啊，求求你，现在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所，成为我们敬拜你的所在，在我们周围有那么多人，主啊，需要我们告诉他们，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让他们都能因着这个地方都来，挤满了人，都来敬拜你，欢喜快乐。主啊，等到你来的时候，我们欢欢乐乐的到你的面前去。主啊，若是我们家里还没有信主，我们就迫切为他们祷告，求你垂听，谢谢主。你这软弱的仆人，感谢主，全家都已经信主，但是我想到我弟兄姊妹没有信主的，主啊，求你自己施恩在我们身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诗歌本是161啊。161，对不起，我还没翻到。试试看，来。
荣耀的金叉的照杀，当荣耀倾倒，和平弥漫，悲哀已万病，欢然等待天门将打开，主要再来，金色的黎明，主要再临，金色的黎明，战争全赢，主胜利复生，划破金色的黎明，你我同齐。第二节，请起立来唱。伤心要喜乐，是光明，永远不再见黑暗烈焰，转眼像中一样辉煌的黎明，建筑龙面，金色的黎明，暖暖的绿色的黎明，真正划破天空，金色的黎明，你我同饮，和快乐毁灭，在主高天，可
且不再有眼泪擦干，爱着的未来永久相见，可爱的里面来世不远，金色的里面不要再念，金色的里面真占全意，祝生的呼声划破天空，金色里面你我同行。现在请我们慈惠弟兄为奉献祷告。为奉献献上感恩祷告。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天父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同在、感动、引导，常与我们今天站立在主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我们所亲爱的人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请坐。